弟兄姐妹们晚上好，我们今天开始的时候先唱一首诗歌，诗歌302首，我们还是要请孙立兄带我们唱这首诗歌啊。我们第一遍呢，先把这首诗歌一共有七节，那第一次我们可能先把这七节都唱一遍，时间稍微长一点，然后我们可能回头再唱一下第一节。好，请孙兄带我们唱。
你的灵心可大满，你的心真光被他所光，是我人他能中心的欢喜间天大上不分，你是千万人光世界的世界是高山，把巨大的山倒向世界倒，度过去是不容易，不寂寞里是等着那人唱歌，你的世界是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的你是千万人中之一，我就他我中想变化，你为千万人并不是并他是二魂肉灵灵，你是千万人中心，我求你开我的眼， 我心里装着一种幻想，变幻的江湖，你为千万人中间离开，有谁愿心操定在我背上，你在我又有谁双长恨，若非烟霞的风云心境，你是天外真情，偶像看我的眼睛，我心里说真话真相，变化的家伙，你为千万人中间的一段，为了彼此的生活坚定，也自己放手仰望的柔软陪在梦里的心，你会是我脱离宿命心，你会是我脱离我们不求你看我心里双生双生想变化的家伙，你为千万人中间的一段，我求你放下我心，只要你自己充满着心，我们能将手心同伴，与我相爱有什么相干？你是全人生之一，我就离开我眼，我心中的心中幻想，灵魂相望，你为千万人中之一，
我感谢主，这是一首非常美好的诗歌啊！这首诗歌的主题就问我们一个问题：你的灵起飞与他会过啊？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看见这首诗歌要回答的一个中心的思想，就是我们能不能看见主耶稣基督是千万人中的第一人，他是那位最美的，他是那位最值得我们敬拜的。那今天晚上我们要读的这些经文当中包括了马太福音的第十二章。马太福音十二章里边呢也提到三个这个三次提到主耶稣基督比其他的比较的事情更大。第一件事情他提到他比殿更大，然后呢提到他比这个约拿更大，比所罗门更大。这首诗歌呢我觉得告诉我们如果要真正的认识主耶稣，我们的灵必须是以他会过的，我们的心才能够被他所夺，才能够认识他为人中之第一人。就是 我们才能够摔碎众偶像。我们看见诗歌蛮长的，作者呢其中列了很多，就是能够在地上把我们的目光从主耶稣基督身上吸引到其他地方的这些人或者事物。
嗯，
我们看见在马太福音里边，这个犹太人他们也是遇见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搅扰，就是很多的事情他们要拿来跟主耶稣基督比，但主耶稣基督告诉他们呢，他是比这些更大。所以盼望这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借着这首诗歌心中被提醒，我们盼望着我们真正是灵与他会过，我们才能够认识，才能够透过这些所有层层的障碍阻拦，认识他为呢最值得我们去敬拜的那一位。
嗯，
好，我们再把这首诗歌的第一节再唱一遍啊，然后我们再有些祷告。还是请孙兄等。
是否人上人尊敬人欢喜倦倦那长好昏昏你有时间我尊敬人哦，求你看我眼睛的我心里说你这一种梦想给你换来家伙你为千万人终究是你的力量。
谢谢孙兄，我们再有些祷告。主啊，我们实在是盼望着我们的灵和你曾经会过，我们的眼被你所开，我们的心被你所夺，我们认识你是为那位何等宝贵的救主。让今天晚上在这些经文当中，你把你自己去明显的显明在我们中间，除去各样的障碍，让我们真实的认识你为你是那位奇妙的救主，你是我们最敬拜的那一位。让我们能够实在是在地上的时候除去众偶像，能够为你而欢颜加冠。愿今天晚上你在各主当中都赐下丰盛的话语。我们在这边也求你保守我们的交通，除去人的软弱，借着你的血来洁净。
Amen。
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感谢主。我们今天呢要读的是，盼望着我们的时间能够把60，就是我们讲义上的事件编号69号一直到72号啊，盼望着我们能够有时间来把这四处的四个事件的编号能够有一些交通。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事件的编号69啊，69呢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的第7章36到50节啊，我们先把这一段来读一下，请弟兄姐妹们把这段来读一下。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耶稣就到法利赛家里去坐席。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就拿着盛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背后挨着他的脚哭，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把香膏抹上。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心里说，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怎样的女人，乃是个罪人。耶稣对他说，西门，我有句话要对你说。西门说，夫子请说。耶稣说，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了50两银子，一个欠了5两银子，因为他们无力偿还，账就开恩赦两个人的债。这两个人哪一个人更爱他呢？ 西门回答说，我想是那多得恩典的人。耶稣说，你断得不错。于是转过来向着那女人，便对西门说，你看见这女人吗？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用水洗脚，却这女人用眼泪热我的脚，用头发擦干。你没有与我亲嘴，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用嘴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所以我告诉你，她的许多罪就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但赦免少的，她的爱就少。于是这女人说，你的罪赦免了。同席的人心里说，这是什么人，岂赦免人的罪呢？耶稣对那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感谢主。那我们看见呢，在这段经文里边记载着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所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一天有法利赛人请主耶稣基督。
对不起，我们看不到玛丽弟兄。
对不起，我们这边呢可能有一些技术障碍，所以大家听还是可以听得见是吧？
对对，可以听得见。
对不起，我们就先
没有这样看不见黑的。
那个立新弟兄现在正在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不大清楚目前是什么状况，所以对不起，今天晚上呢，那如果大家能够听见声音就好。好，那我们接着交通，就是这段经文里边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到一个法利赛人家里边去坐席，在那个城里边。有一个女人是一个罪人，圣经并没有说她是所犯的是什么罪啊，但是呢，明确的说她是一个罪人，她知道主耶稣基督在法利赛人家里边坐席，就拿着盛满这个香膏的玉瓶，站在主耶稣基督的背后，挨着他的脚哭，然后用眼泪湿了主耶稣基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把它擦干，又用嘴。连连亲主耶稣基督的脚，把香膏抹上。所以我们看见呢，这是一幅发生的一幅图画。我们不知道这段经文呢，圣经并没有给我们背景，为什么这个法利赛人请主耶稣基督到他家里边去吃饭，这个女人到底是谁啊，这些具体的细节的背景呢，圣经并没有给我们非常清楚的，当然有一些线索。好，但是我们在这里边看见圣经所记载的，就是有这样的一件事情现在发生了。然后呢，请主耶稣基督吃饭的这个法利赛人，后来我们知道他的名字叫西门啊。那我们知道这个西门彼得原来的名字也是叫西门啊。这个人他做主耶稣啊，那么。他应该知道这个女人是怎样的一个女人，乃是一个罪人。所以我们看见呢，这句话是西门，或者是西门所代表的所有在座的这些法利赛人。因为在这个宴席上，我们相信呢，不光是有这两个人，可能还有很多其他的人啊，圣经并没有记载。但是呢，这里边所发生的就是西门。或者是他的同伴，他们心里边都在有这样的一个议论，为什么主耶稣基督没有拒绝这个罪人在他身上抹膏，然后呢亲吻他的脚。他们心里边在说，主耶稣基督到底是先知吗？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们就会发现这个西门请主耶稣基督到他里边，到他家里，或者是请很多人到他的家里边去坐席，那他背后的目的好像并不是真正的是去爱主，这是我们从这些经文上下文里边能够大概看出来的。因为呢，后来主耶稣基督讲，他并没有像一个一般的客人的礼遇来待主耶稣基督。当主耶稣基督到他家里边的时候，他没有按照犹太人的礼仪给他洗脚啊，没有与他亲嘴。因为在过去这个中东地区的，我们听他们讲的，就是他们那个时候所穿的鞋大多数都是 所谓的 sandals， 就是拖像拖鞋，现在的类似于现在的拖鞋这样的鞋。那地上有许多的尘土，所以人走路之后呢，这个脚都是非常容易脏的。所以进到家门的时候，犹太人的礼仪呢，需要先用水把脚洗干净啊。他们在吃饭之前也要洗手，这都是他们的礼仪啊，并且他们对待客人，特别是一个尊贵的客人啊，他们要与他亲嘴，这是他们的那个一个礼仪。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到了西门的家里边，这些都没有。那西门他为什么要请主耶稣基督去吃饭呢？我们就开始要问这样一个问题啊，西门为什么要请主耶稣基督去他的家里边吃饭？所以我们知道当时代的那些很多的法利赛人，他们对主耶稣基督呢是心中有许多的怀疑。他们一方面看见他所行的神迹，我们前面在这之前我们就看见主耶稣基督医治了人，他们不但没有去感激，而且呢他们想用办法要除灭主耶稣基督啊。因为主耶稣基督在会堂里边，在马太福音的前面所记载的，有一个人手枯干了，一只手枯干了，但是呢是在安息日，所以他们觉得安息日不能够医治的。但是主说呢，他是安息日的主啊，他是怜悯人的神，所以他就在安息日医治了这个人。这些神迹非但没有让法利赛人，让这些犹太人来更爱主，直到他们的弥赛亚来了，反倒呢让他们更记恨。他们这里边圣经清楚的记载，他们就去商议，出去商议要怎样灭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真的是不知道西门在这次的宴席上，他到底要请主耶稣基督干什么。但是呢，从他心里边所产生的那些怀疑，我们知道他是至少有一个理由是在窥探主耶稣基督啊，至少有这样的很大一个成分啊，他们要想看主耶稣基督到底在做什么。那正好呢，这个时候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景，以至于西门他们心里边就更加的怀疑，难道这个人是先知吗？难道他是假先知吗？或者是他所行的这些神迹是出于神吗？所以从根本的这个原因上，他们开始要怀疑主耶稣基督啊。但是呢，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他是窥探人心肺腑的神，所以即便西门他们心里面没有说见这件事情，主耶稣完全清楚他们在想什么啊。所以主在这边呢，告诉我们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他就问这个西门啊，他说：“我有话要对你说。”西门好像表面上还是对主还是有一些还是挺客气的，夫子请说啊。他说：“夫子请说。”主就对他说呢：“有一个债主，有两个人同时都欠了他的债，有一个人欠了50两银子，有一个人欠了5两银子。所以你看见两个人欠的债是不一样的，一个人欠另外一个人的10倍之多啊。但是呢，他们两个人不管欠多的还是欠少的，都是处在一样的一个光景当中，就是他们都是破产的，他们都是贫穷的，他们都是无力偿还的啊，都是无力偿还的。那个债主呢，就开恩赦免了两个人的债。所以主耶稣基督呢，就问西门这样的一个问题，说这两个人呢，哪一个人是更爱他的？西门就回答说，我想应该是那个多得恩免的人，就是得赦免多的那个人。主耶稣基督说呢，你断得不错，然后接下来就回头向着这个女人，指着这个女人，但是这句话是对西门说的，便对西门说，你看见这个女人，她怎样来用眼泪洗我的脚啊，然后用头发擦干，怎样用膏抹我的脚啊。最后呢，主耶稣基督说，所以我告诉你。所以他讲这个比喻的这个例子，要告诉西门一件事情，就是说他的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他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于是对这个女人说你的罪赦免了。所以我们看见这是这个故事所这个人事件所发生的事情。那这里边呢，我们要看见非常重要的一个救恩的一个原则，就是这两个人都是无力偿还的。所以这两个人其实就是代表我们 所有的人。他们两个人欠的债不一样，一个人可能比另外一个人大了十倍，但是呢同样的光景就是无力偿还。那我们这些人，我们所有的人今天在地上，有的人就是从人的角度来讲，或者从法律的角度来讲，社会道德的角度来讲，犯的罪比其他人会多一些啊，有的人犯出来的罪会比其他人少一些，但是都是犯罪的，都是罪人，都是欠债的，并且都是还不起的。我们所有的人都是还不起，所以我们所有人在神的公义的审判当中都没有办法站立得住，这就是这两个人所代表。但是这两个人呢，他们同时都得了神的赦免，就是神的恩典要临到所有信他的人，不管我们以前所处的光景是怎样，神的恩典都大。我们有一首诗歌告诉我们说，他大过我们一生所行的纵过犯啊，胜过我们一切的邪情私欲。神的恩典是浩大的，他可以救每一个人。但这里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呢，就是神他的赦免是因着他的爱，不是因着这些人哪个人比另外一个人更好。所以这边中文的翻译有的时候让我们会有一些稍稍有一些误解。所以讲到说呢，他许多的罪得了赦免，因为他的爱多啊。那好像是说这个人他的爱是会换来一些赦免，就是说好像是行为能够使我们得到神更多的一些恩典。但这个呢不是这个意思，因为主耶稣基督一开始就说两个人的罪都已经赦免，这是一个前提，两个人的罪都已经赦免。但后来主耶稣基督讲到这个他的许多罪都赦免，因为他的爱多，到底是在说什么呢？那我们就看见呢，这里边有另外两个人，一个是西门，一个是这个有罪的这个有罪的这个女人啊。那如果我们把这个欠五十两银子的和欠五两银子的这两个比喻放在这个西门和这两个和这个女有罪的女人的身上，哪一个应该是哪一个呢？那肯定是西门，应该是可能是欠五两银子的啊。西门是一个法利赛人啊，他可能在行为上是还是应该是蛮不错的，因为我们知道法利赛人他们当然也有那个法利赛人是那个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但是多数的这些犹太人呢，他们不认识神，可是他们在特别是法利赛人，他们在行为上还是很那个很敬虔，在很多的方面还是很敬虔，虽然呢他们里边也是充满了各样的罪恶。那从外表上来讲，这个女人是这个城里边一个大家都知道有名的女人，她可能是那个欠五十两银子的这个人。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在这边讲到了有这样的两个人，他们谁能够得到更多的恩典呢？是那个得五十两，是那个欠五十两的银子的人，是那个知道自己是欠五十两银子的人。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当人蒙光照的时候，知道自己是欠债很多的人，我们里边向着神的感恩就多啊，我们向着神的恩典，向着他的爱就多。不是我们向着他爱多我们就得到的赦免多，乃是因着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很大的罪人，我们得到了很大的赦免，所以我们向着他的爱就多啊。所以这两个人明显的给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所要说明这个例子。西门他觉得自己不错，他当然他可能也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十全十美完美的人，所以呢主耶稣基督讲到这里边有一个人还欠了五两，但另外一个人这个女人她知道自己是罪人。我们看见她一进来的时候，这个圣经描写呢，这个她是个罪人，她知道主耶稣基督在那里面坐席，就站在耶稣的背后啊，她甚至都不敢站在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不知道她心里边经过了多大的挣扎，因为城里的人都知道他是个罪人啊，所有坐席的人也都知道他是个罪人，所以他一进来的时候，可能所有鄙视的目光都已经在注视着他。他忍受了这些羞辱，他只能站在主耶稣基督的面前。 当然他一直在那边哭泣，所以他也不需要看别人啊。所以我们看见呢，他是心里面知道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那我们想呢，主耶稣基督已经赦免了他的罪啊，这所以这里边呢，他特别他知道这件事情，带着玉瓶来到这边，来要用这个香膏要抹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看见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能够认识到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我们里边知道我们得的赦免有多么浩大。我觉得这是很实际的一件事情，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就是我们信主的时候呢，很多的时候我们并没有真正认识到我们是怎样的一个罪人啊，而是时间过去了之后，圣灵在我们里边开启，我们慢慢看见我们是何等的罪人。当我们认识到自己是罪人的时候，我们里边呢才能生出更多的向主的爱慕。那我们也知道这里边讲到呢，就是得的赦免多，就是我们已经开始知道我们得了多么大的赦免啊，所以真的是这样子，年日越过去的时候越知道，哦，原来我们里边得了多大的赦免，主耶稣基督我们所付上那个代价是何等的真实。所以我们认识的多，我们就能够多爱主，但是如果我们认识的少呢，我们就觉得里边那个爱就会少。这是圣经给我们看见的那个原则。我们也看见主耶稣基督举的那个例子啊，有两个人上殿里面去祷告，一个呢知道自己是罪人，连那个举目望天都不敢，他只是捶着胸说，我是个罪人，神呐，我是个罪人，你赦免我。另外一个呢也是法利赛人，说我每周进食，我祷告，我是这样那样子，他没有看见自己是一个罪人。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例子呢，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都是罪人，不管我们自己觉得我们是欠五十两的还是欠五两的，其实有的时候自己觉得自己是欠那五两的也不一定，因为这个公义在公义的神那边才知道我们到底欠的是多大。但是我们每个人呢，像有一首诗歌所讲的，都是欠千万金，我们都没有办法还得清的，我们都是破产的，不管是五两的还是五十两的，都是在神面前都是没有办法还清的。但是呢，是神赦免了这两个，同样用同样的恩典赦免了这两个人。但是在这个同样的恩典的赦免底下，人向着这个恩典的反应是什么呢？这个决定于我们有没有看见自己的罪。如果我们看见自己的罪更多，我们向着主的爱就更多，那我们就知道自己得到了更多的赦免啊。所以这就是主耶稣基督讲的，爱少呢，就他也感觉到自己的赦免也是少的啊。那么同席的人心里边也是心里说，所以我们看见这里边不管西门一个人，还有很多的其他的人在这边，他们心里边说，这是什么人呢？他怎么能够赦免人的罪呢？所以我们看见他们来设这个宴席，他们就是要心里边在有很多的问题，他们在寻找这些嫌隙，他们在寻找这些问题啊，在主耶稣基督身上在找。但主呢就对这个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所以主耶稣基督最后这句话呢，是把前面的那些都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总结，就是前面可能让人感觉到有些混淆，到底是我的爱多，我就得到我才能够得到圣不？神说呢，是神的恩典，因着信而得着的。所以主耶稣基督在这边讲的说是你的信救了你，你的信因着他的信心，所以他就得了救。所以他的罪在神面前都得到了赦免，他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他心里边在没有罪的重负，虽然不知道外边对他怎样，但是呢，他在神面前已经得了接纳，他可以平平安安的可以在这个世界上，来度日，所以这是这一段经文，我就感觉呢，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神是恩典，是爱罪人的神， 但是我们这些罪人应该在圣灵的光照底下更多的看见我们身上的罪，这个帮助我们能够在神面前更多的来爱他啊，以至于我们能够更深的认识到我们所得的恩典，所得的赦免是何等的，是何等的大啊！那这是信心所带来的。我们进到编号70号啊，这里边讲到呢，过了不多时，主耶稣基督周游各城各乡来传道，传神的神国的福音。和他同去的有这个12个门徒，还有那些呢，被鬼附着的，曾经被鬼附着的，被这个疾病所缠累的，但是呢，已经被治好了。其中的几个妇女，其中有一个特别提到她的名字，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曾经有7个鬼从她身上被赶出来，又有西律的加宰的妻子约亚拿并这个苏萨拿。还有其他的妇女，他们都是用自己的财物供应着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在这边特别，这卷经文特别告诉我们说呢，有许多的人得了医治，但是呢他传讲的是神国的福音啊。所以我们看见这两件事情是并行的，医治是为着神国的福音，但最终的目的是要把人带进这个神国的国度当中。所以我们今天在地上所有的这些经历，包括圣经里边所记载的这些妇女们的经历，他们曾经有的病得医治，或者是身上的鬼被赶出去，但是呢主耶稣基督所讲的这个福音的最终的目标是神进神的国啊。所以我们年长的弟兄在许多的时候信息当中常常提醒我们要进天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神的国这个福音呢是国度的福音，是最终要把我们带进这个国度当中。在地上的时候我们会有许多的经历啊，这些经历也是非常宝贵，这些经历是为了建立在里边的信心。所以这些人跟随主耶稣基督，这些人包括他的12个门徒和这些所有曾经被病得医治的，他们把自己的这个全部的财物都供应给主耶稣基督和门徒，是因为呢他们曾经得到了这个神的恩典，这个恩典在他们身上产生了一个信心的果效，那这个就是神所要做的。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所有的这些所有这些经历都是为了产生这个信心的果效，这个信心的果效呢才能够带我们进入到永远。所以我们所经历的，在地上所经历的这些是暂时的，但是它的目的是为着永远做准备的啊。那我们再接下来进到编号第71号，71号是马可福音第3章20节和21节，这两节经文很短啊，他讲到主耶稣基督在地上是怎样服侍的。说耶稣进了一个屋子，有许多人的聚集，甚至他连吃饭也顾不得吃。耶稣看见他的耶稣的亲属听见就出来拉住他，因为他们说他是癫狂了，他是癫狂啊。所以我们看见马可福音呢是讲到主耶稣基督是在地上做仆人的啊，是用这个牛的形象来代表。牛是代表着劳苦勤劳的一个象征。主耶稣基督在地上是他说他来不是要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呢为多人做赎价。所以他的服侍一方面在地上有许多的服侍，但是最重要的他要做多人的赎价。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边有一个非常这个形象的描述，就是有许多人记主耶稣基督忙得连饭都顾不得吃啊，以至于他的亲属们听见了这件事情都以为他是癫狂了。所以我们看感谢主耶稣基督在地上呢为我们在服事上做了一个榜样，他就是那个他说父做事他也做事，一直到如今啊，所以他是一个服事真正服事人的神，他能够把我们这些服事呢是 为了带进这个永远的。那今天我们要重点的时间呢就花在这个下边编号72号上。编号72号很长。这段经文记载在三本福音书里边，有马太、马可和路加福音里边都有记载。那我们主要是以这个马太福音这边作为这个范本来看，其他的几本福音书里边记载的内容有所不同，就是记载的方式有所不同。但是今天晚上因为这时间关系，我们可能不能够把所有的经文都一起来看。那这在马太福音的第12章22节到45节，我们刚开始一开始唱歌的时候呢，我们就提到在马太福音12章这里边呢讲到三次耶稣基督比什么更大，第三个比较啊。那第一个比较没有记载在这里边，因为呢我们这个基督生平这个讲义呢是基本上是按照它的时间顺序来排列的。但是马太福音当我们读12章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马太在这边他的记载很特别。整个马太福音其实就是一个很特别的。马太福音并不是圣经里这个福音书里边的第一卷所写成的福音书。但是圣灵的主宰的权柄下把马太福音放在这四本福音书的第一本。那我们知道马太福音呢主要是介绍主耶稣基督是王，是那个狮子的形象。所以在这所有的这些无论是主耶稣基督是王的形象，是他是人子的形象，他是这个仆人的形象，或者是最后约翰福音他是神的儿子鹰的形象。我们首先都要马太给提醒我们呢，就是要知道主耶稣基督是王啊，这是一个中心思想。所以在马太福音12章里边也是一样，这些事件并不是按照时间顺序这样所发生的。按照时间顺序呢，马太福音12章前边这个应该是可能更早一些的事情。但是马太这边把这边记载在这边。所以整个12章好像给我们看见一个整体的图画呢，就是耶稣基督比犹太人所认识的这些事情更大。那犹太人所认识的当然有许多的事情，圣经里边这边给我们看见有三件事情啊。那头一件事情是在马太福音的这12章一开始的第一节啊，这一直到第八节啊，不是我们今天在讲义上的，但是我想因着它是有一个连续性，所以我们稍微提一下啊。那这边呢，主耶稣基督在这个犹太人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就是他的门徒啊因着饥饿，所以吃了那个在安息日敲起了麦穗来吃，所以犹太人看见说这个是安息日不可做的。所以主耶稣基督就跟他们讲了一个比喻，讲了这个殿啊，关于殿的殿里边的陈设饼和这个祭司在这个殿里边做他们的服事，以及有的时候会犯了安息日。但是结论呢是在第六节，他说但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有一个人比殿更大啊。所以这头一段呢是讲到一个比较，是讲到犹太人他们最熟悉的一件事情就是圣殿啊，因为神在几千年的犹太人的历史当中啊，让他们在圣殿是他们这个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在旷野里边啊，神使摩西呢命令摩西建造会幕，然后呢在大卫的时代神开始让大卫预备材料，做所罗门的时代开始建造圣殿。所以这个无论是会幕还是圣殿都是犹太人敬拜生活他们亲近神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慢慢的经过几千年的历史之后，在犹太人的心中这个殿呢就变得无比之大，他们是忘记了这个殿背后所带出来的意义是让他们能够来亲近神啊。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在来到地上的时候，这个当他上了十字架的时候，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流了两半，好像神经在那边等待了许久，他迫不及待的从上到下把这个幔子裂为两半。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开了一条 新的活的路，使每个人呢可以直通幔内啊。当然我们对殿今天晚上没有办法更多的来交通，但大家都知道那个殿里边是特别是至圣所是亲近神的地方，但是只有大祭司能够进去的。但这些都是预表，当这个幔子裂开的时候，就讲到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直接进到至圣所。所以犹太人在他们这个整个这些过程当中，把这些外边的东西看的是比一切都更大，所以殿在他们心中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但是主耶稣基督在这边告诉他呢，这个当神的儿子来到这个地上的时候，他把神真正的心意带进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就是那个比殿更大，是应该他们所寻找的那一位，是主耶稣基督。殿呢只是他的一个预表。所以他说呢，人子就是这个安息日的主。无论是圣殿还是圣殿里边这些礼仪，包括安息日，都是为着主耶稣基督而设立的。当他来的时候，他就是那个安息日的主。所以这里边讲到他比殿更大啊，这是第一个比较。那进入到我们今天所要交通的，是从22节开始。22节讲到呢，说有一个人他被鬼附着了啊，这个鬼是一个使人这个又瞎又哑，就是看不见也不会说话这样一种情况。那这里边他把他带到主耶稣基督那里，主就医治了他。所以我们看见这里边所用的这个词比较特别。前边呢，每当主耶稣基督看见这些有这个被鬼附着的人，他们都是主耶稣基督把鬼赶出去。那这里边特别用了一个医治，所以我们看见主不但在把这个人里边的鬼赶出去，也把他所有的那些软弱的光景给他医治。所以这个人呢就又能说话又能够看见，众人看见都非常稀奇。所以众人说呢，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那这是一个向主所发出的一个赞美的话，因为他们知道大卫在他们的心中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大卫的子孙他们也知道从大卫的后裔当中会出现以色列人的王，所以他们讲的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但是呢法利赛人这里面记载，但是法利赛人听见了之后呢，就说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啊。他说他是主耶稣基督的赶鬼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赶鬼的。所以我们看见呢，这是这个整个事件的一个背景。当主耶稣基督医治了这个人，不但把鬼赶出去，把他医治好了，所以产生了两种不同的人。有这些众人他们惊奇说这是大卫的子孙，但是法利赛人呢却说哦，他这个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来赶鬼的。所以我们看见这件事情呢，就是后来主耶稣基督所说的他们是亵渎圣灵啊，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罪啊。一会儿我们会看见主耶稣基督怎样来描述这件事情啊。他说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主耶稣基督知道他们的意念。所以我们看见主呢是在这里边总是讲到他知道的，所以人心当中的每个意念神都是知道的。我们在神面前真的是赤露敞开的，他知道我们肺腑心肠，知道我们的每一个思念，所以我们所有的罪要带到他的面前认罪悔改求他的赦免。因为像一首诗歌里边所唱的，将来有一天在审判面前，我们是无善著称的，我们没有一个可以去为自己辩论的地方。那因为神知道每个人的心思意念，所以主耶稣基督就对他们说呢，说举了一个例子，说一个国家如果自相纷争就会变成荒场，如果一个家里边自相纷争呢，他也是站立不住的。若是撒旦驱赶撒旦，就是自相纷争，他的国只能够站立呢。而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弟是靠着谁呢？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了。而我若是靠着神的灵赶鬼，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所以主在这边呢给他们举了一个好像给他们举了一个比喻，说这个撒旦 因为这个鬼是大家都知道，鬼呢就是邪灵的化身啊。这邪灵呢，就是原来这个撒旦呢，他也是这个一个天使之一。可是当撒旦堕落的时候，带着天上三分之一的天使，这些天使呢就变成各种各样的邪灵啊，在地上。那这些邪灵在地上的工作，中心就是主导神的工作啊。他们用很多不同的方法啊，但是呢，但是最终的目的，就像主耶稣基督所说的，说他来了是要杀害、偷窃和毁坏啊，杀害、偷窃和毁坏。那我们知道，这个偷窃也是蛮厉害的一个方法啊，包括欺骗、偷窃。所以现在的人，历史历代的人，你看为什么信主就是这么难的一件事情？
嗯，
就是仇敌在人心当中所设下的各样的营垒啊，包括偷窃、杀害、欺骗和毁坏啊。那撒旦在这边他所要做的工作，就是让人远离神。而主耶稣基督在这边赶出这个鬼了，他告诉他，这些法利赛人呢说你是靠着这个鬼王来赶鬼的。那这可能是有一个背景，就是犹太人中间呢，法利赛人的子弟中间，他们也有赶鬼的这样一个经历。但是他们所赶鬼，我查了一下那个资料哈，有很多类似于这些像我们在远东啊那些迷信的一些做法。那具体做法今天晚上我们就不再提他们一些具体做法，但是在这些做法的背后呢，可能是有邪灵的工作的。就是邪灵的有时候也会使用这些啊，这些这个他们外边这些像偶像或者赶鬼这些事情，显出一些他的能力来，所以他才能够继续控制这些人。所以在法利赛人中间也有他这个赶鬼的这样的经历。但是主耶稣基督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撒旦真正的这个出去抽这撒旦的工作的是主耶稣基督自己。这个撒旦是不能够参与这件事情，这是一件矛盾的事情。他讲到说，他若是靠着他自己怎么能够站立呢？他就好像自己在攻击自己，他怎么能够站立呢？无论是一个国家一个家庭，都是这种情况，都是不可能的啊，他都必定是要破坏。但是他说，我若是靠着神的灵，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所以主耶稣基督在这边告诉这些犹太人、法利赛人，告诉我们今天他所有的工作是靠着神的灵、神的能力所带出来的，最终的目的是让神的国能够临到我们啊。所以主耶稣基督在地上，他的救恩是把我们从这些仇敌各样的缠累当中救出来，但最终的目的呢，是让神的国能够临到我们。他讲到说，人怎能够进入这个壮士的家抢夺他的家具呢？除非先捆绑了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就我们看中文圣经这家财呢，是点点点，所以就是说才能抢夺他家里边的那些东西。那这句话主耶稣基督在讲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壮士就是撒旦，就是撒旦本身，他本身是一个壮士哈。壮士呢，是在其他另外一个地方讲的，在路加福音里边讲到，是披挂整齐的，好像他穿戴整齐，很那个预备上阵。他在那边守着他这个家里边受的他所拥有的这些。那我们对于我们今天来讲，这个撒旦他拥有的是什么呢？就是世界，就是我们曾经在信主之前的每一个人都是属于他的。那现在救恩来到这个地上，主耶稣基督要把这个人从撒旦的国里边抢出来，好像抢夺一样，这真的是一个抢夺。如果我们在服侍福音的时候，你就知道这就是一个抢夺，就好像是一个抢东西一样，两方面在抢。但是主耶稣基督在这边告诉我们说的，要抢夺的这个仇敌撒旦里边家里边这些，那当然就传福音的话，主要是这些被仇敌撒旦所掳掠的人，包括我们每一个曾经在信主之前，曾经就不信主的那个时代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们之前也是一样。这里边主在说呢，要捆绑 要捆绑一个壮士。所以我们看见他讲到一个权柄和能力的源头，在马太福音最后一章28章的时候，当这个主耶稣基督要升天的时候，我们记得他在加利利那边遇见他的门徒啊，他说门徒们进前来，还有一些人还有一些疑惑，但是主耶稣基督对他们说呢，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去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啊，这是主耶稣基督在地上最后跟他门徒所讲的话。但从那段话里边，我们看见他所启示出来的就是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他了，所以啊，所以今天所有在地上教会弟兄姐妹们的服事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如果我们不是靠着这个权柄，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在这边呢和撒旦来抢夺这些事情，因为要抢夺的话必须要先捆绑那个壮士啊，要先捆绑那个壮士，但这件事情不是人能做的，不是我们来捆绑这个壮士的，乃是主耶稣基督得着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他在十字架上已经，圣经说呢，踏破了仇敌家长的头，就是给他致命的一个打击。仇敌家长呢，当然就是指的撒旦了，这里边就是指着这个壮士，都是讲到同样的一件事情，他已经把那个壮士捆绑了，所以呢，今天在地上才可以在这样的一个权柄下与主来一起来同工。所以主在这边讲到，就是说他所使用的驱赶这个赶鬼的这个权柄，是因为呢他已经捆绑了那个壮士。所以我们看见在这边实际上主是告诉我们说一个权柄和能力的源头，就是今天在这个地上所有的这些纷乱的各种各样的现象，但实际上他争夺的焦点是就是神和撒旦的争夺。但是主耶稣基督呢已经在这个十字架上胜过了撒旦，只是今天还暂时把这个世界给撒旦。那我们知道这是神的一个奥秘，也是神的一个，之所以他是神，所以他可以放心的把这个世界先给这个撒旦，因为知道有一天他要结束这些不法的时代。那对我们这些人来讲，在实践当中来讲，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很 frustrated， 我们觉得为什么不快一点来结束这个撒旦？但是神有他自己的工作，也有他公义的一面。其中有一面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呢，仇敌这个罪恶要满人的时候啊，所以他的神真的是一个公义的神，就是像是撒旦的审判也是公义的，也得按照他那个满人的罪恶来审判他。但是在这段经文里边，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是他所有在地上所行使的这些权柄，都是因为那个源头已经得胜了啊，他已经捆绑了那个壮士，所以才能够抢夺，才能够从他那边把这些灵魂抢夺回来。今天我们在地上所有的这些服事，也是在这样的一个原则的底下来实行的。所以接下来他讲到说，不与我相合的，就是讲到呢，我们在这个地上是需要做选择的，是选择撒旦的一面，还是选择主耶稣基督这一面。接下来这句话好像有点让我们不是特别容易明白，说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以赦免，唯独亵渎圣灵的总不得赦免。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以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所以我们看见这里边的，首先我们要看一点，就是神的恩典是浩大的。这里边讲到说，凡说话干犯人子，就是主耶稣，甚至那些干犯主耶稣基督的人都可以得到赦免。可是我们仔细一想，其实我们原来都在这个行列当中。那些犹太人他们干犯主耶稣基督，他们说他是被鬼附着的，说他是这个是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其实就是非常不好的一句话，在当时来讲是非常不好的一句话，我们都知道那个背景。那但是我们在这个人生当中是不是也是一样，我们也曾多次的干犯主，但是我们都得着赦免。这里面讲到呢，唯独干犯圣灵的，唯独亵渎圣灵的就不得赦免。那 这点主要是讲到就是像前面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所做的事情啊，就是他们心里边非常清楚的知道主耶稣基督他是靠着神的能力赶鬼，可是他非要说他是靠着圣那个撒旦这个别西卜鬼王。这个别西卜呢是个他不是这个撒旦本身，是另外一个他们所敬拜的就是撒旦的一个猜疑神，这种别西卜啊。圣经里边也有他的背景，但今天晚上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交通。但是他就是说呢，他讲到是主耶稣基督本来是靠着圣灵，但是他一定要把它说成是邪灵，那这个就是亵渎圣灵，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所以这边呢就是说这样的是不得赦免。那么接下来讲到这个人心里边所说所想的就说出来啊，这就好像树一样，什么样的树就结什么样的果子。那讲到前边法利赛人他们心里边是这样想的，所以他们心里边才嘴上才说出来，也就是说他们里边是真正的是心里边亵渎圣灵的，所以他们嘴上也亵渎圣灵。那接下来呢是讲到法利赛人就求主耶稣基督给他们行一个神迹啊，主呢说在这个时代没有什么神迹可以看了，但是呢可以他说出了约拿的神迹啊，约拿在鱼的肚子里边三日三夜啊，他说当审判的时候这个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但这里边我们所特别要看见的是两个比喻，我们刚才就提到了在马太福音12章里边呢讲的三个更大，这里边讲到主耶稣基督是比那个约拿更大的一个人。约拿所代表的就是他是我们都知道他的背景，他是神的一个先知，而是传福音的给尼尼微人，后来尼尼微人都得救，所以这边讲到尼尼微人要定这个世代的罪，因为他们悔改了。所以他所行的神迹是比约拿更大的，因为主耶稣基督也是三天啊被害但是钉在十字架上之后三天，并且这三天呢圣经记载说他到了地狱的深处，他把所有的仇敌撒旦的权势都已经破坏了，从最根基的地方从最底下破坏，所以他比这个约拿更大。接下来他讲到说还有一个比较是比所罗门更大，说这个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个世代的罪。那我们知道南方的女王呢讲她来听所罗门的智慧的话，所罗门是一个最有智慧的人，因为当列王记上记载他当他纣王的时候，神说你要求什么，他没有求自己的名声地位财富，甚至没有求报仇敌的性命，他乃是求智慧，为的是带领以色列人，所以这件事情大得神的喜悦，所以神给他的智慧神说呢是超过从前所有的王，后来的人也没有，所以我们可以说所罗门所得的智慧是空前绝后的，这是人类历史上没有人能够超过所罗门的智慧。但是他这里边讲到说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就是讲到主耶稣基督自己。所以我们看见在马太福音第12章里边呢，给我们看见一个整体的一个图画，就是主比地上所有这些神用来所预表他的这些影子都更大。这是我们今天呢读这些经文应该能够要看见的。对不起，这时间过了一点，我们把下面时间交给孙立雄再给您交通。
好，我想给弟兄姊妹们啊这个一个重点，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四福音书呢乃是讲到主耶稣基督就神的儿子道成肉身在地上33年半的这个生活的记载啊。所以呢这里我们要抓住一个重点，就是呢他外面看起来是人，其实是神的儿子啊。那么这也说明一件什么事呢，就是在人类堕落之后啊，在这个堕落的世界中无论什么人你也救不了这个世界，只有从万有之上来的主耶稣才能救得了这个世界。所以这四本福音书呢记载的道成肉身的耶稣在地上 你看你一切的问题到他跟前就得到解决啊。那么我们晓得今天人类堕落之后呢，人还是留下一些的智慧，世界上有很多聪明人呢啊，所以你在历史上你碰见很多这些智慧人，对不对？哲学家、宗教家啊，但今天呢还有很多有很有学问的人啊。那么呢，很多人都试着想来救这个世界，想解决人的问题，但是呢，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愚昧的一件事情。你圣经就宣告说怎么呢？人堕落之后根本救不了这个世界，也解决不了人终极的问题。但我们的智慧呢，也可以解决少数的问题啊。所以因此呢，有很多人有了智慧呢，有了办法，有才干呢，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可以来解决人的问题，对吧？嗯，但是我们事实上晓得，人是解决不了人的问题。那么，所以主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你看在这里啊，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呢，就是主啊，在他三年半出来做工，碰见的都是什么呢？把法利赛人呐、文士啊，碰见这一班人，嗯，因为这班人都是很骄傲的，你知道吧？啊，这个法利赛人呢是什么人呢？他们有宗教信仰啊，那犹太教的，对不对？然后他们是有知识的。法利赛人都有知，所以保罗是法利赛人呢，啊，是很有知识的，很有聪明的啊。那么呢，他们也是很有钱的，甚至很多人有地位的这个啊，所以呢，他们非常的傲慢，法利赛人非常的傲慢。所以呢，圣经提醒我们啊，你来到主耶稣基督跟前，你最好谦卑一点。你不要觉得自己很有学问呢、自己很有才干呢、自己很懂得什么东西，对不对？所以圣经一再告诉我们要谦卑，但是你看我们这个人那个愚昧，我们弄来弄去，总是觉得自己啊能够做什么，是吧？做不了的，做不了的。所以呢，彼得在《使徒行传》里面讲了一句很好的话，就是。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啊！所以我们的主呢是一切问题的解答。基督徒啊，你知道不要犯错误啊，不要犯愚昧。我们不能像这个文士法利赛人一样，常常觉得自己还可以，自己可以解决问题，自己还有聪明，还甚至很多人在教会里也是觉得他来了教会就蒙拯救了呀。事实上告诉我们，没有任何人能够解决这个堕落的世界之后所有一切的问题。所以四福音书就记载的告诉我们，只有这位从万有之上来的主啊，他在不同的境界里面来到这个境界里面的啊，所以他讲的话人家听不懂，他做的事人家也不能明白，对吧？因为我们就是只有我们的经验，就我们自己的眼光啊，所以到今天呢，许多时候弟兄姊妹，如果你不够能够认识这位耶稣基督的话呢，甚至我们读圣经很多时候都用我们自己的智慧在读，对不对？你看今天在教会里面很多人用自己的头脑来解释圣经啊，自以为能解释圣经，能明白圣经，其实是不行的啊。主的话必须要有主的灵在我们里面开启，我们才能明白的啊。所以呢，圣经就是向我们这些堕落的人宣告，我们在属灵的事情上，特别在我们人最终极的问题上，是完全无能的。一个人早看见这个，早蒙恩。所以呢，你看主耶稣在地上，反而谁蒙恩呢？像那些犯罪的妇人呢，对不对啊？哎，他们的蒙恩呢，是吧？哎。他们很简单，他们就看见主耶稣就爱主耶稣。那么你看这个法利赛人请主耶稣到家里吃饭，这是件好事情呢、对不对？但他一个傲慢的态度，主来了也没给他洗脚，也没给他抹油，也没 因为这犹太人该有的规矩他都没做。结果呢，这个福分给谁得去了？给那个富人得去了。那个富人呢，打破玉瓶，把自己所有积蓄最好的通通把它用上去，用头发擦主的脚，用嘴亲主的脚，对吧？用眼泪洗主的脚，哇，反而蒙大恩了。所以这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啊，你到主的面前呢，或者说碰到了主的事情，千万不要有一个傲慢的态度，千万不要有一个感觉，哎，我行，弟兄姊妹，我们不行的啊。所以呢，我们在来到主跟前，一定要有谦卑啊，要有温柔的心。我们弟兄刚才讲得很好了，看了、啊、这些人比殿更大，对吧？犹太人的心目中，殿是多么了不起的东西啊，对不对？所以今天有的人是把教会看得比基督更大，那也不对啊。所以呢，有一点比殿更大，因为比先知更大，对吧？比君王更大。其实这地上的事情根本跟主是不能比的，你知道吗？主是用这样的话来告诉我们。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在我们基督徒的心目中间，应该有个感觉什么呢？没有任何东西，没有任何人事物可以跟主比较的。你必须要有这么一个基本。
有道理，本来因为没进来，然后
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弟兄姊妹们，我们迟早犯错误，迟早犯错误啊！今天我们知道教会历史上很多人跟从人，对不对？把一些人看得比主耶稣还要大。你有些聚会里面听见那些有名那些大人物的名字比主耶稣的名字听见的还多呢，那个不对的，这个情况是不对的啊。所以读四福音书就让我们认识什么呢？耶稣就是基督啊。所以保罗呢就是有个大的转变，这是一个启示性的转变，他认识耶稣就是基督，耶稣是道成肉身在地上的一个人。所以那些法利赛人文是瞎眼呢，他们看见主耶稣就看见普通的人嘛，对不对？他们看不见里面神的儿子的性质啊。所以这个是需要主开眼睛。所以到今天我们蒙恩了，感谢主，我们知道耶稣就是基督，对吧？但是呢，这句话必须运用在生活的每件事情上面。什么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只把主耶稣看着是耶稣，要看不见基督的时候，就你就里面起了骄傲了，你们有了傲慢，对吧？那就要犯很大的错误啊。所以呢，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读四福音书时候的一个基本重要的一个观念，这是一把钥匙，这个 key 啊，解决这里一切的问题。所以你看见主来的时候呢，在地上的时候呢，谦卑的人就蒙恩了，骄傲的人就失去这个恩典，是吧？所以这里啊，给我们讲，我想这个刚刚我们弟兄已经把里面的内容都讲了，我现在再给弟兄姊妹提醒一下啊，一个重要的点提醒一下啊。时间过了啊，因为里面其实有些细节的东西要解释，也是蛮有意思的啊。我没时间，算了，不讲了。这个时间就到这里吧，好不好？时间交还给玛丽吧。
再解释一点
啊，
再解释一两点。
还有解释一点点啊，主是蛮有智慧的，你知道他知道什么样的人呢就讲什么。比方说这个第一个69号那里啊，讲到来到法利赛人家里，主为什么做那个比喻讲这个50两5两呢？因为这个法利赛人不仅有钱呢，他们还贪财的，所以呢主这么一讲钱呢，他里面就有感觉了，你知道吧？你对那个贪财的人一讲钱呢，那他对罪人摸心的，对不对？所以这个你读圣经时你要知道，这里啊主应付各样不同的人， 你看看神儿子的智慧，这个东西不是你地上你学不来的。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有主在里面，所以后来使徒们在地上都怎么样，他们就是靠着基督应付所有一切的难处。所以主也曾经对使徒们讲说呢，你们到了官府面前，不要自己想着怎么变，对不对？到时候就会给你画。你看那个彼得约翰他们站在那些官府跟前呢，哇，那个讲的话多有智慧呀，对不对啊？对，信从神不信从人是应当的。他们连那些法利赛人官府都很惊讶，这个没读过书的人呢，怎么会有这种智慧呢？对不对？弟兄姊妹们，基督是我们的智慧，基督是我们的一切，所以你必须跟主建立亲密的关系，那么把基督带到你生活的每一件事情上面，基督就没有难处，因为对主来讲没有难处啊，对我们来讲很多时候很难的，但对主没有难处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重要的点，好吧？我想不能再多讲，就这样。
好，那我们接下来谢谢孙弟兄，我们再有些祷告。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晚上把这些话放在我们面前，我们求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些纷乱的世界当中能够来认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一切问题的答案，让你成为我们个人的生活教会服侍一切问题的答案，让我们实在是在凡事上来高举你。主，我们也求你继续祝福下边这段交通的时间，使弟兄姐妹们在你里边都有美好的交通，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在分组交通之前呢，快一点有些报告。要来这个主日是孙弟兄交通信息啊，是孙家荣弟兄翻译，请弟兄姐妹们为着我们弟兄们的服事祷告。那还有一个福音聚会，提前跟弟兄姐妹们报告一下，就是9月14号，不是明天，是下一个星期六，有一个福音聚会，丹峰姊妹做见证，柯英弟兄传福音。也请弟兄姐妹们为了聚会祷告，邀请朋友们来，如果能够来参加吃饭最好，还需要报一下名，6点钟，晚上6点钟吃饭。然后9月29号我们有受浸聚会，也为着这个祷告。好，那我们现在就聚会今天就停在这里，我们下面开始分组交通。